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问候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希望借着雅各书第一章前面的这四节来学习对试炼的回应，对试炼的回应。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在第一节告诉我们啊，这个书的作者是一个叫雅各的人，是一个叫雅各的人。当然关于这个雅各是谁啊，有很多人有很多争论。今天呢，我们不在这里详细的去探讨那些，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最有圣经根据的这个雅各就是使徒当中的那个雅各，约翰的兄弟雅各。他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你看第一节说他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散住，散住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因为信耶稣的名被分散了，他们遇到了一些很困难，遇到了一些逼迫啊，别人就是因为他信耶稣对他很不好，导致这些当初的信徒他们得分散开来，不能待在一个地方。但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在这个事件呢有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啊，我们不用翻到那里，我简单的给大家稍微的提一下，因为这个跟这卷书的背景有关系。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之前啊，当时他们有好多人好多人信主，都待在耶路撒冷，绝大部分的信徒都是犹太人。在当时圣经上记载啊，彼得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哇，一次有3000，后来有5000，所以最起码当时的信徒，你数学加一下的话最少有8000，对吧？对，绝大部分都留在耶路撒冷。但是到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呢啊，当时圣经就描述说当时的信徒大遭逼迫，就分散在其他的地，就是说他们不能住在耶路撒冷了，都分散开来了。剩下的谁在耶路撒冷呢？就是十二个使徒，雅各使徒当中的一个，他留在耶路撒冷。其他的信徒呢，绝大多数都分散在以色列地，或者有的去到他自己的家乡，或者逃到别的地方。如果你住在耶路撒冷的话，那你就要放弃你的家产啊，离开你的亲人啊，变成一个流浪者，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是印着信主耶稣的名。在这种情况下，使徒雅各出于神给他的感动，他写了这卷书，写了这卷书。这是当时他们遭受的逼迫。你看在这里雅各怎么介绍他自己，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啊，这个称呼呢，就是说在我们平常通常情况下，在我们一读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特殊的意义，但这个称呼在当时很有意义的。为什么雅各说，为什么雅各不说啊，我只是神的仆人就够了，还要加上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呢？啊，因为当初那犹太人很多人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啊，你信耶稣啊，你要受逼迫呀啊，他们就是他们的信徒就是因为信耶稣，相信耶稣是神，耶稣是救主，相信耶稣的缘故，被赶离自己的家园的，甚至有生命的危险的。因为当初啊，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他在残害教会。你信耶稣吗？你如果相信信你，如果你说你信耶稣的话，就把你抓到监里面。而且当时的情况，斯提凡因为信主，已经被人用石头打死了。在这里，雅各介绍自己，说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他没有说，哎呀，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我们是逼迫，所以我把耶稣这几个 称呼啊，去掉啊，我就说做神的仆人就 OK 了。不，他很勇敢的亮明自己的身份啊，他首先他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是一个使徒，待在耶路撒冷有可能面临生命的危险，但他还是要坚定的相信主耶稣，坚定的待在耶路撒冷，表明自己的即使在受试炼当中受逼迫当中也不妥协的这样一个立场啊，在这里也表明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啊，就是为了你和我的罪，他降在这个世上，他忍受了一切的苦难，甚至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都是为了拯救我。如果你还硬着心不愿意相信耶稣，今天真的劝你能够悔改。你想一想，你想一想，这个耶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是多么的大，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在你还不知道他的时候，在你还不信靠他的时候，他已经为了你和我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爱除了神的儿子还去哪里找？在哪里还可以找得到？真的除了在主耶稣那里之外，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通过这一个称呼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的雅各，我们还可以学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在这里请注意，他称自己是神的仆人，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没称自己是我是你的仆人，你收信者的仆人。今天，有很多教会里面流传着这样一种观念，说神的仆人就是侍奉教会的人，也是人的仆人，这样的讲法在某种层面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再往下讲去应用的时候就错了，说你是侍奉神的，对吧？你是神的仆人，你是神的，你也是人的仆人，你是教会的仆人。所以，教会里面的人有什么要求呢？你都要满足。即使他的要求有些不太符合圣经，你也要满足。为什么？你是神的仆人呐，你是仆人，你得听我们的。很多人就这样讲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里雅各说他自己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不是你的仆人，不是你家的保姆，说什么就必须得做什么。如果你说的符合神的话，那侍奉神的人呢就应该采纳；如果你说的不符合神的话，那对不起，我是神的仆人，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从本质上来讲，我听神的，听主耶稣基督的。当你跟主耶稣基督有矛盾的时候，不听你，这是正确的应用啊。因为你会发现，雅各在这里这卷书里面有很多责备弟兄姊妹、责备当时的书信人的地方啊，有很多责备他们的话。所以，请大家能够有这个正确的观念，侍奉神的人是神的仆人，当你说的是符合神的话语的时候应该采纳，不符合的时候你也应该听从神的，因为你也是信神的人，主耶稣基督也是你的主，你的主人。他在这里他写这封信是写给那些散住在十二个支派之人的，这散住在十二个支派这人就是说，当时我刚才有给大家讲，最初的时候信主耶稣的绝大多数人是犹太人，犹太人呢他有十二个支派啊，这十二个支派的都是犹太人，这就是给我们告诉我们说，在当初那些最主要信耶稣的那群人都是那十二个支派里面的犹太人，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因为信耶稣受逼迫，那其实第一节就在很简单的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有可能因着信主耶稣的缘故受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 或者受一些逼迫，或者是受一些讥讽啊。今天你可能在新加坡，你有可能因为信耶稣啊，政府不会逼迫你，因为新加坡政府宗教自由，信耶稣。但是你有可能因为信耶稣，你会失去你很要好的朋友啊，他不信耶稣，或者他拜佛，或者他信道教，他希望你也信，但你说你信耶稣了，哇，你们之间的友谊就有可能会受影响，甚至他不愿意跟你做朋友。但是你因为信耶稣，你会受到讥讽啊，会别人会看不起你，哎，你信耶稣，他会觉得你迷信，信什么宗教，没有神啊，他会因为你信耶稣看不起你，这迷信。你还有可能因为信耶稣呢，你的亲人不太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年去访问他的时候，你不磕头，你不烧香，当你的亲戚死人的时候呢，你也不摆供，你也不烧钱，烧纸钱，这都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他不应该做的事情。但你有可能会因为信耶稣，你也不做这些事情，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就受影响了。为什么？他会觉得你不尊重他，他的亲人，或者是这个人的父母去世了，你去了，别人都下跪磕头，别人都上了香，你站到那里一动不动，啊，你想他们对你会有很好的脸色吗？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可能会面临这些，或者是你信耶稣，你不喝酒。啊，中国新年快到了，啊，这不新年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坐在一起吃喝，对吧？有的是在一起打麻将，有的是玩扑克，有的坐在一起玩游戏，很多很多。你因为信耶稣，别人给你酒，不，我不喝，我是个基督徒。他会怎么说？通常情况下来说，哎呀，不要装了，或者怎么怎么样。哎呀，不要那么清高，或怎么怎么样？信耶稣就必须不能喝酒吗？我知道那某某某个信徒也信耶稣啊，人家就喝酒。啊，如果你要再尝试的给他，因为他不懂你这个信仰吗？尝试的给他解释解释的话，他有可能听不下去，甩给你两句不好听的话。信耶稣，你有可能不会面临是像当初那些信徒啊被扔到监里面，或者是面临生命的危险。但是你在生活当中很有可能面临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事情，也是因为信耶稣的名而受到的这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也是因为信耶稣的名受到这些啊不是那么重的啊逼迫。当你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勇气像雅各一样，我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我应该听主耶稣基督的，不听你。你说我也好，你骂我也好，你讽刺也好，你讥讽我也好，你看不起我也好，说我不尊重你也好，对不起，我是主耶稣基督的人，主耶稣基督的人，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这样一个态度。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描述。我们住在新加坡，大的苦难没有，但是小的苦难也不少。不可能一个信主耶稣的人是没有苦难，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试炼，生活当中有试炼。这第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当时他们的人因为信耶稣基督，他们生活当中有试炼。今天的我们也有试炼，他们分散，我们今天呢受一些其他形式的这个试炼。那在试炼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第二节就告诉我们，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落在百般试炼中，百般试炼中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试炼，好像一百种之类，各种各样的。刚才我又给大家举到 举了很多例子，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其他形式，各种各样的试炼，你在各种各样的这种试炼，当然试炼的意思就是说这种很困难的这种情况啊，逼迫这种情况，别人讥讽你，这都可以用试炼，中文的试炼来表达。你在所有这些情况当中，你要以为大喜乐。主啊，你是不是说错了？什么？你告诉我说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要大喜乐？哎呦，我的主啊，我不大哭泣，不大嚎啕就好了，我能忍住不哭。哎呀，我已经很不错了。你想想当时他们的人，他们因为信主耶稣基督要远离自己的家乡，可能自己的田产也不能种了，马上有可能你又很有钱的话，马上从一个有钱人变成一个穷光蛋。主啊，在这种试炼当中你告诉我什么？你告诉我要大喜乐，我保证不哭行吗？那很多人会心里面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喜乐，而且这个要喜乐，其实呢，它是一个命令啊，它是一个命令。你在中文也可以看得出来，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个圣经当中很多时候告诉你要这样做，要那样做，要警醒祷告，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要字，就是一个命令。命令就不是一个你可以选择的啊，是 A B C D， 你选哪一个？没有，命令的意思是你只有这一个选择，也就是你没有选择，你就应该努力的要大喜乐。我这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有一件让人感到难过的事情，就是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说他是基督徒，当他遇到为主受一些小的苦难的时候，啊，小的讥讽的时候，小的被人看不起的时候，哎呀，就像简直像得了抑郁症或得了忧郁症一样，整天那个脸就很长，是吧？不高兴，人一笑的脸就像圆的一样，嘴就裂开的，人不高兴的时候都不笑。脸看起来就很长，就很难受啊。有一些，还有一些基督徒呢，哇，他也喜乐，他也很高兴，他喜乐的情景不一样，不是在试炼中喜乐，不是因为主喜乐，是因为他犯罪喜乐。哎呀，他一说让他遵行主的命令，哎呀，他就感觉很难受。但是他在生活当中，他一传播起流言蜚语啊，讲的是热情澎湃啊！你听说了没有？那个某某某某某某，哎呀，讲的是蛮有热情，很高兴，很高兴啊！还有就是，当他有一些信主耶稣的啊小孩，他在迷恋游戏当中，那个激动的哇，那个高兴的哇，把某个人一杀死的时候，当然是游戏当中人一杀死的时候，耶，怎么哇，高兴喜乐。但是一位主受一点点事情的时候，就马上开始难过了。也有很多基督徒和别人玩起扑克的时候，打起麻将的时候，哇，很高兴，一赢钱了啊，赢了几块钱，特别高兴，在这种罪恶当中特别高兴。一位主受一点眼色，受一些困难，马上就开始到主的面前，主啊，你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主啊，我信靠你，我怎么还面临这样的事情？就开始想不通了，就开始发怨言。今天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真的是本末倒置，就是颠倒过来，他的生命属灵情况是颠倒过来的。他本应该为主受逼迫的时候应该喜乐，在犯罪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应该是很难受的，应该是很痛苦的。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却是这样子，跟主的话是完全相反的。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徒，真的要画一个问号。如果他是这样一个人的话，还有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两个字，就是以为这两个字。 以为，为什么叫以为大喜乐？以为大喜乐，这就告诉我们，在这种你面临这种为主、为着信因的信耶稣的缘故，哎，你面临一些环境的时候，别人说你的时候，或者你受到一点点的逼迫的时候，要以为，这个以为就是说，你要在你的思想当中要定义，要定义，要刻意的立志，刻意的在主的面前下这样一个深深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我要喜乐。为什么？因为你当你在为主受一些别人讥讽你、看不起你的时候，那个你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很难受啊！这个是个人都会感觉很难受。别人讥讽我，我不喝酒，他喝酒，讽刺我两句；他烧香，我不烧香，讽说我几句，说我不尊重他的老人过世，不敬重他，等等等等。这些话到你心里面的时候，你肯定第一感觉特别难受啊！你的感受上，你的感觉上很伤心，好想他为什么不理解我？怎么样？你这种想法很容易产生，你这种心理上、感受上是很痛苦。但是你不要让你这种感受征服你这个心里面的思想。你思想当中是的，我心里面很难受。主啊，求你帮助我，我决定，即使是我很难受，我很痛苦，但是我还要喜乐。我定义，我立志要喜乐。这就是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功课。就说在你心里面很难受的这种情况下，你思想当中定义，我就以为这就是喜乐。为什么？因为这是主的命令。当然我们的主在下面还告诉我们说原因呢，在第三节说原因，就是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首先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命令要喜乐，但这个要喜乐的命令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可以遵循的出来的，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毅力可以遵循的出来的。当你知道圣经当中的命令的时候，圣经当中有很多命令，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要喜乐只是其中的一个。你不要说知道主的命令之后你也不读经了，也不祷告，就开始凭着自己的毅力，主啊，你告诉我要这样做，我要努力的这样做，我就要这样做，天天告诉自己我要喜乐，我要喜乐，我要喜乐。你骂我，你打我，我要喜乐。你说我，你看不起我，我要喜乐。啊，你讥讽我，我要喜乐，我要喜乐，我要喜乐。不能这样子，因为这样子你肯定会失败。你得靠着自己的力量。你要思想，因为第三节说，因为知道很重要。就是你首先你要知道更多神的心意，知道更多神的话语，这样可以帮助你，使你有力量能够喜乐。你这个要喜乐不是你靠着自己的毅力，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毅力，我们没有力量，你靠着自己的话，一天两天第三天就失败啊。别人说你说你，或者你如果你在你的邻居不好，你的邻居整天说你，说你一天，说你两天，你还好，你还忍得住。说你第三天，如果不靠主的话，你就开始回去了，说几句话就回去了。你再靠着自己做不到的，你要知道，知道更多，知道更多，知道这个要喜乐的这个原因，知道神让这个试炼在你为什么发生在你生命当中是对你有好处的这件事情，可以帮助你。这样一个知识，这样一个真理，可以给你力量，让你喜乐。要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就是这个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是说当神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是对你好，是对你好。你可能你不觉得对你好，但实际上是对你好，对你好。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信心经过试验，信心经过试验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你经历了这些事情是信心的试验，在英文里面就是 the trying of your faith， 就是你经历的这些事情是用来试验你的信心的，试验你的信心的，它是有目的的。也就是说，你经历的这些事情是来检验检验你相信主耶稣的这个信心。你说你信主，说你信耶稣，说信神，这个你 你自己来表明的这个信心是不是真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来试验试验你，就好像试金石一样。中文有一句古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你就知道了，那马跑得快，对吧？那检验检验就知道。我们说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主要允许一些生活当中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的心上，检验检验你的信心。在当时他们也都说他们信主耶稣基督，要检验检验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目的，就来检验我们信心的。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可以使你的信心生出忍耐，让你的信心经过这一些环境的对付，经过这一些困难，你就会产生出忍耐。我相信忍耐这个功课，作为一个真信主的人都愿意学，但是呢，都承认这个忍耐这个功课不好学，自己愿意学学，但是自己又学不会，靠自己的力量又学不会。为什么？在生活当中这个很明显。这个你有没有发过脾气？有。你过去的这一周有没有心情很烦躁发脾气？估计99%都有。我也有。忍耐这个功课不好学，我们愿不愿意学？我们愿意。怎么样才能学会呢？没有点对付，没有点环境，学不会。在风平浪静的生活当中是学不会的。一朵小花它要想生命力很顽强，它就必须经过风吹，必须经过雨淋，长在温室当中的花朵拿到外面的环境当中没几天就可能就会死去了，适应不了那个环境。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是，我们愿意，我们的属灵生命要成长，愿意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愿意生命当中有忍耐，但是不经历点环境，这个不是，我们是学不会的，必须要经过这样子一个过程。就好像金子，如果你去买戒指的话，你会发现那个20%是这纯度，或者是有很多，它为什么那么纯？它是经过冶炼的。冶炼的次数越多，经过那个熔炉的次数越多，温度越高，得出来的东西越纯。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的，经过的这个环境就像这个火一样，这个信心越炼越纯。这个过程很难受，但是这个结果是好的。当你知道这样一个真理的时候，当你知道这样一个支持的时候，这样一个真理可以帮助你能够来忍受这个试验。不是你靠着自己的毅力，我就要这样，我就要这样，我就要这样，啪叽失败。当你知道这样一个真理的时候，主真的很难，但是这是对我有好处的，主求你帮助。这样一个真理可以致使你的内心里面从一个很消极的态度变成一个愿意接受这样试验的一个态度。这样真理是有力量的，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所以首先你就是要想在试验里面要想经受得住，要想坚守得住，就是你要知道，你要更多的知道神的真理，你要更多的知道神的真知识，你要更多的知道神的话语，你要更多的知道神的心意。因为神的话语有力量来帮助你，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要更多的知道神的话语。你知道的越多可以帮助你，可以帮助你经过这些试炼。这也是我想当初的这个使徒雅各为什么写了一封书信给那个分散在全地的犹太的信徒，让他们知道神的心意，让他们知道神的话语，让他们也知道这个神允许这些人在追杀着你，或者在逼迫着你，把你赶离家园，是对你有好处的，是让你的信心可以生出忍耐。让他们知道这样一个真理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忍耐，可以帮助他们继续的坚守这个信徒的身份，继续的坚信主耶稣基督。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在四福音书当中，有的时候给我们记载有一个故事，说刚开始 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有一大群人，特别是有一次特别明显，有一次主耶稣基督行了一个神迹，好多人都吃饱。圣经上给我们记载说，吃饱的人呢，大约有5000多人，他们跟从主耶稣基督，他们说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们说他们跟从主耶稣基督，有这么多人，大约有5000人。但是过了没几天，当主耶稣基督讲了一些真理比较难懂的时候，好多人都离开了。他们当初他们信主，当主讲一些话他们难懂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哇，这算个困难吗？不算啥困难吧，只是讲了一些话你比较难懂，你问一下，多请问一下，哎，你就懂得了。就这样一个小小的芝麻小的困难吧，就淘汰了很多人。那表明那些人的信是假的吗？再小不过的困难呢，在我们的今天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后退呢，还是要继续跟从主耶稣基督？当然我们生活当中面临的困难有可能就不只是那么小了，但是再大，在新加坡也不可能像当初的那些人一样那么大，可以失去性命，这种情况下很少。我们要继续坚信主耶稣基督，无论在任何环境当中，即使是有一些事情发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不是特别理解，如果你有一个亲人突然之间离世，或者你的儿女，你因为信主耶稣基督，你的儿女不能说因为信主耶稣基督，就是说你信主耶稣基督，但是你的儿女就遭受了很多不平常的事情，或者你的儿女还做了很多很坏的事情让你想不开，你有的时候你甚至会到主的面前就会想，主啊，我信靠你，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还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呢？在我们老家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有这样的一种观念，他是一个信主耶稣基督的，他是一个中年人，他信了。这是我爸爸给我讲的一件真实的事情。当他们传道人，很多传道人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有一个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信主耶稣基督，我的孩子他这么坏，他娶了一个不信主耶稣基督的老婆，整天让我的生活这么难受，因为他信主耶稣基督，他儿媳妇不信主，致使他的生活当中呢，就估计就跟那种感受啊，跟圣经当中的以撒利百家的感受差不多啊，然后生不如死，很多因为你信主耶稣基督很多事情不能做，他就不管不问，他不关心你，你高不高兴那是你的事情。他就冒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我信主啊，当然感谢主，后来有一个人回答了他这样的问题，说你信主很好，不是主让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了，主也不愿意你的孩子娶一个不信主的老婆，主也不愿意，从圣经当中很多的地方你都很清楚的可以读到，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但是问题不在于神，在于你的孩子太悖逆了，太不听神的话语了，是你的孩子的问题致使了你现在这么难受，不是神的问题。这样那一个传道人这样的回答就致使那个人突然之间明白了这个真理，内心里面对神的抱怨就消除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要觉得说一信主耶稣基督之后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是一帆风顺的，我的孩子也必须是对我很顺服很听话，绝对荣耀主见证主的，不一定。当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不是神对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神就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你的孩子他执意要这样做，或者是你其他的人，或者你生活当中的你所爱的人，是他要这样做，他把这样痛苦带到你生命当中，不是因为神的原因。神不希望有的时候这样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所以大家要明白，不是说信主之后我们就一帆风顺，什么事情困难都不会遇到，那这样的话全世界都信耶稣，对吧？这样的话，那为什么神还让试炼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希望大家能够摆正心态，摆正心态。这个试炼是用来建造信心的，不是要来毁灭你我的信心的。即使是在困难发生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想不开，但是最终的结果是经过这段时间之后，你的信心更加坚定了。也许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很困难，但是结果肯定是好的。这样一个知识，这样一个真理，可以帮助你我来在试炼当中的时候有忍耐有喜乐，可以帮助你我，因为你知道，哎，虽然我现在很困难，但是那个结局那个结果也是好的，所以我很高兴，我感谢主。你看，你读，有的人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哇，读起来的时候还很害怕。你不要害怕，中间可能会有敌基督兴起来，可能会有战争发生，但是最后那个结果，哇，主来了，千禧年，哇，我要跟主在千禧年里面一同掌权，这个最后的结果是好的，所以就给你有盼望，给你有喜乐。这种真理，这样知识，真的能使我们里面有喜乐，有盼望。纵然你经历一些困难的时候，你也知道那个结局是好的。这个试炼呢，对我们来讲，这个结局是好的，是可以建造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坚强，也使我们生活当中能够学会忍耐。应该明白这样一个真理之后，主啊，感谢你。虽然我不会说去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说主啊，我这段时间生活挺舒适的，主啊，给我一两个困难吧，给我一两个这个折磨吧。没有人这样祷告，对吧？不可能的，也不应该这样祷告。你要这样祷告的话，神真给你，你就受不了。我们不可能去主动的去要求这些。但是我们也很顺服的，愿意降服在主的面前。主啊，你真的如果为了我的益处，你要让我经历一些试炼的话，我也愿意，因为我知道这个是对我好的。我也愿意努力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喜乐，因为我知道这是在造就我，在帮助我。所以当你在面临环境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不是靠着自己的毅力去做，是要回到主的面前，多祷告，多读经，多知道神的话，这样可以帮助你，可以帮助你生活。第四节还讲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但忍耐也当成功，忍耐也当成功，这里也是一个命令啊。但忍耐也当成功，为什么说忍耐也当成功呢？有很多人呢也会忍耐，但是很不高兴的就是，很难过的事情呢，就是忍耐，最后就失败了。给大家举个生活当中很平常的例子啊，如果一个人在你旁边发怨言，但是你不发怨言，这种事情有可能很平常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也发生过。这个人总是讲，哎呀，某某某不好，这个不好，这个不好，在我旁边讲，哎呦，真的忍不住，就你能不能不要讲？就可能讲话的语气我就没有这么好的，你在生气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老说别人？你能不能看看你自己怎么？开始的时候就。讲这话是对的，但是这个态度就不对了，就忍耐没有成功。我有的时候也很难过，哎呀，主啊，为什么我就又失败了？难道这个要节制，
要控制自己的脾气，这个功课就这么难吗？对我，
哇，怎么老是失败？
所以圣经在这里，
神知道我们经常失败，所以圣经在这里劝诫我们，人呢要成功，不要失败，要成功。在这里，在这里，雅各书这里你讲的忍耐能成功，他这个忍耐更多的是指的是，当你经历生活当中的啊比较困难的环境的时候，啊不是说对于针对于某一个人，不是说针对于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某一个人，更多的是指的是说，当你这段时间啊，我这个你家庭的环境或者你工作的环境，或者你周遭的这个环境很困难，但这种情况下。要忍耐，要成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要恒久忍耐，指的就是说你对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对那些信主的人要恒久忍耐，因为他不完美，你也不完美，你也会犯错，恒久忍耐要对他有爱，恒久忍耐为什么要恒久呢？在到将来在天上你还看得见他，你永远跟他在一起，当然那个时候他也不会犯错，你也不会犯错。恒久，我们在地上这个经过的这个困难的这个环境是暂时的，当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没有了。在这里的这个忍耐指的是更多的是指周围的环境。我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我在我自己村上有一个唱诗班的姊妹，在诗班里面参加诗班。在我小的时候呢，我就见她经常诗班献诗的时候，她也是其中的一员，来赞美主。后来呢，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他的家中，我在教会当中就很少见到他。他呢，刚开始说他信主，他丈夫也信主，他丈夫姓黄，黄先生。后来呢，他的婆婆对他很不好，就他丈夫的亲妈妈啊，也就是他的婆婆对他很不好。对他有很多比较过分的要求，他就想不开了，他就想说，我信靠你，我信你，为什么还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还让我的婆婆这样对待我，这样难为我，所以就不来聚会了。弟兄姐妹去看望他，我父母也去看望他，有时候经常就是一年有时候去一次或者两次，就去鼓励鼓励这些比较软弱的，去劝他，他就是想不开，他就说不，我不去教会，直到主耶稣基督改变我的婆婆为止。直到那一天，啥时候他改变了，啥时候我去教会；啥时候他不改变，我就不去教会。这一种人的忍耐，是不成功的人。他到底信主不信主，没有人知道。他信主的原因是为什么？是因为他希望他的婆婆对他好一点，不是认识到啊，我有罪，我将来要下地狱，我需要信主，主耶稣基督可以救我，不是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生活当中你也可能也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忍耐要成功，要成功，不要失败。我说主啊，你非得给我成就这件事情，然后我才经常去教会聚会敬拜你。主啊，你必须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才要去祷告会向你祷告。不然的话，我在家信你就好了，我自己内心里面相信你就好了。哎，这是自欺，这是自欺，自我欺骗自己。然后信耶稣偷着信的，在没有逼迫的情况下，哪有信耶稣偷着信的？你很明显吗？在生活当中，这就告诉你，这是一个假的。你说他嘴上可能说信，但他生活的方式，他生活的态度，他整个生活跟神的话语没有任何关系，完全违反神的话。希望我们的信心不要是这样的信心，我也相信我们的信心不是这样的信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失败，求主帮助我。要忍耐，要成功，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要知道，第三节里面已经告诉我们，更多知道神的话语，这样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就会成功，靠着神的话语
靠着神，我们的属灵生命呢就会更加的完全。因为第四节后半节告诉我们说，人类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使你们成全。成全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很多的地方呢，就是还有一些地方不太像神。成全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更加的完全，更加的像主耶稣基督，这样一个过程啊。还有后面的完备，差不多都是这样一种有这样一种想法在里面，毫无缺陷啊。不是说哎呀，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可以完全的像主耶稣基督，一个罪都不犯，这毫无缺陷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的就是说，而是指的毫无缺陷，这是一个目标。你呢，你可能处在这里，这个目标可能离你很远，你达不到这个目标，毫无缺陷，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完美。你呢就在这里，你在朝着这个方向，经过试炼，经过这些环境的对付，你的生命呢慢慢的朝着这个方向，慢慢的朝向这个更加完全的这个发展。但是在你见到主耶稣基督之前你达不到，但是这是一个目标，这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以改的。给大家讲一两个例子你就可以明白，圣经当中十诫里面不可杀人，对吧？不可杀人这个命令是指的是说只能杀一个人，那还是说完全不可以杀人？很明显这个完全不可以杀人，那这个包括说不可以恨人，完全不可以恨人。这个神的命令是绝对的，都是百分百的，都是完美的完全的，这个是百分百的。你朝这个方向努力，你从来不会发现在圣经当中告诉你说你要守安息日，但是放心，有一次没守也没关系。神的命令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子，对吧？都是很完美的。所以在这里啊，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就是说我们经过这一些就更加的成全，更加的完备，更加的毫无缺陷，不是说百分之百的完美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这也表明就是说，在我们刚信主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刚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很幼小的，是有很多地方不像主的。只是我们就是连我们现在有的人可能信主信了几十年了，但是还生命当中还是不可否认的有很多地方还是不像主，还在努力，还在努力。别说你了，就连圣经当中的彼得也是这样啊。那彼得刚开始在四福音书里面你读到，哎，彼得怎么这么笨呢，总是挨骂，对吧？在四福音书里面被称赞的机会很少，有那么一两次，这个在众人面前说主啊，你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得到一次称赞。但是你跟其他的相比，哇，主责备彼得那就是好多次，对吧？犯错很容易犯错。那个时候彼得已经得救了，已经信主了，从刚开始他就信主了，他也会犯错，他是使徒啊。你和我呢，很平凡的信徒啊，我们也会犯错的。但是你读到后面彼得的书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彼得生命真的是成熟了。主席在带领的时候也给我们读了彼得前书，其实彼得还有其他很多的写出来，很多就是说告诉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很重要的就是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你好好听，这是彼得写的。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六节，他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然后后面又要加上这个，又要加上那个。你也发现这个属灵的生命要成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要加上这个，要加上这个，要加上这个，有很多功课我们需要学习的。我相信彼得也是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啊。即使在他写书信的时候还是不完全的，神就给他这样智慧写出了这样的话。 今天的你和我同样如此啊，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忍耐，忍耐也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功课，但是又很难学习的功课。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主，我们也为此常常祷告。经常情况下你会听到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遵行你的命，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越来越像。这种这样的祷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平常，有很多。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会有失败。不要灰心丧气，当你特别遇到困难的时候，反而要以为大喜了。要知道这样的困难对你和我是好的，是有益处的。要忍耐，而且要忍耐成功，好使你和我的属灵生命能够更加的向主，那么见到主的时候就能够夸奖你和我。我在很小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去我们教会里面讲道，他临走之前他教了我们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也是我们当时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喜欢的一首诗歌，也是要求那个弟兄那个传道人教我们一些东西。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手机还不发达，那个时候呢还是我记得还是这个学习机，在我们中国呢步步高学习机，那个时候手机还没有像现在的智能手机，那是我很小的时候。但是我在现场，所以我知道，我就知道他们拿了学习机请那个传道人啊讲一些话或者有一些劝勉，因为那个传道人要离开，不是我们本地人。那个传道人就唱了一首诗歌，后来我们教会都学习了这首诗歌，我觉得挺好的。嗯，我来给你读一下这个歌词。这首很短的歌，它的名字叫《你的目光要转向神》。这歌词是这样说的：你的目光要转向神，你的目光要转向神，苦难是祝福，患难是恩典，你的目光要转向神。你会看到天空更加辽阔，你会看到主给你的太多，父神的家永远亮着灯火，你的目光要转向神。这是这首歌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这么唱的：你的目光要转向神，你的目光要转向神，苦难是祝福，患难是恩典，你的目光要转向神。你会看到天空更加辽阔，你会看到主给你的太多，父神的家永远亮着灯火，你的目光要转向神。感谢主，愿这首诗歌也能够成为你我的鼓励。当你和我为了主的缘故经受一些困难的时候，你的目光要转向神，来读一读这四节经文，你就会看到主让你经历这一切是为了你和我的好处。你就会看到这个苦难就好像是化了妆的祝福一样，对你和我的属灵生命是有好处的。这样子的话，当你认识到这样的真理的话，你就有力量去忍耐，就有力量去喜乐，就有力量继续的坚持的相信主耶稣基督。这样子的话，你的生命也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来在神的面前献上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为着你的话语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要喜乐，特别是在困难当中的时候。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没有力量这样做。主啊，我们也想喜乐，我们也想忍耐，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没有力量这么做。主啊，我们很软弱，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更多你的真理，
求你来加力量给我们，赐恩典给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越来越强，帮助我们能够忍耐也能成功。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求你来赐福。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主啊，你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才允许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经历很多困难，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真理，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即使是我们经历到很多的大大小小的逼迫也好，讥讽也好，别人看不起我们也好，我们都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因为你在借着这些在赐福于我们属灵的生命。主啊，愿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愿继续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